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当然呢，其实我们读完之后还是会有从各自的角度的理解，还有一些探讨。那目前我们的进度呢，到了第99章。这一章呢，其实也是跟着上一章关于这个上帝对于人的得救与否，或者说人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它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样一个论题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探讨。这个内容其实还挺长的，但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的。那今天我想这一篇的内容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99章，因上帝的怜悯是白白赐予的，他的审判则是公平的，无可非议。保罗赞扬上帝的怜悯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他进而赞扬上帝的公义，未得怜悯的人由此发现，不是上帝对他不公，而是以公义待他，因为上帝是完全公义的。他接着补充道，因为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保罗于是得出一个适用于两者，上帝的怜悯和公义的结论。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上帝怜悯谁是出于他伟大的仁慈，上帝叫谁刚硬也不存在任何不公，这就使蒙他宽恕的人无理由以自己的功德自居，被定罪的人除自己的失德之外也并无可怨。因为分别得救者与失丧者的唯有上帝的恩典，他们原本都处于同一来源的同一沉沦之中。或许有人听此话却要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就好像人不因其败坏而受责，因为是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对此，我们不应以保罗的话作答为耻。他说，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上帝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有些愚昧人以为保罗对上述人的质问无以作答，因讲不出理由才斥责提问者放肆。其实你这个人呢，你是谁？此话不能小看，他以寥寥数语提示了人的有限地位，同时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人若不明白这道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竟敢向上帝犟嘴。若明白这道理，也就没有犟嘴的余地了。那样他就可以看到，整个人类都在其悖逆的首领之中被定了罪，上帝的这一裁决是公正的。假如人类中没有一个成员得救，也就没人有理由质疑上帝的公平了。而且他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做法是合理的，他使得救者以这样一种方式得救，借更多的人为得救并仍被公平的定罪而解释出，整个人类本都应被定罪，若不是上帝白白赐予得救者以怜悯，这些人也应受到上帝的审判。这样就封住了欲以功德自居者之口，让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啊，这样的一长段的论述，当然可能我们仍然会被他里边所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的一些 这个经文呢被吸引这个注意力，因为确确实实就如同他引用的这些经文里边所表达的，上帝要人刚硬就刚硬，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一定程度上回到我们自己现实的处境里面，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思量。我记得哦，好多年前有一位弟兄呢，曾经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探讨起这个话题，至今呢我都觉得如果要去聊的话呢，都是挺有挑战的。他当时他是说，诶，上帝为什么不直接的把我改变成他所喜欢的样子，就是假设哈，我没有理解错误他的表达，就是仿佛可能我们一觉醒来，我们成了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我们成了一个心思意念都以神为主的，我们成为一个不会软弱不会犯罪这样的一个生命，哎，这不是上帝更喜欢的吗？而且上帝不是有能力做这件事吗？但是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呢？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一章的内容里边确实会引发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的思考。
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看到这一章的内容呢，其实是我们都特别容易一直会有疑问的一个部分，就是到底上帝怜悯谁，或者说上帝到底是怎么审判的，他是不是公义的。其实我就想到就是可能最近看的一个小的视频的采访，关于就是可能一个牛津的数学系教授，他对于就是说可能一些无神论的挑战，或者他也是一个很热衷的一个护教家，然后呢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呢，真正挑战人的信仰的不是说科学本身，就是尤其是对于可能我们作为自己教育背景啊成长文化背景来说呢，可能我们会比较习惯说我们大环境来说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背景，所以呢常常会觉得就是跟科学可能有冲突，但实际上呢当我们真的去理解科学是什么的时候，科学本身是一个就是探索就发现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并不是说跟有没有神这个东西是冲突的，甚至我们知道很多的科学家他其实本身是为了去发现上帝创造的这个规律和精妙，于是乎呢很多现代科学的一些起源是来自于这个。所以其实这个牛津数学家呢，他是想说什么呢，他就说就真正的挑战人的信仰的，挑战上帝的存在，或者说到底上帝为什么这样，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全善全知全能真正公义的那个神的，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的这个疑问，而不是说所谓的科学本身所以呢其实我就在想说，可能在我们不同类型的这个苦难面前哈，就是说每个人对苦难的定义所受的这个煎熬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哈。那但是呢我们都会觉得如果上帝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神呢，我为什么会遭遇可能感觉上不公的这种苦难也好或者这种实际的身心各种各样的疲乏的痛苦啊等等这些哈，就觉得那神他不是怜悯的吗？那他不是公平公义的吗？那为什么我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问的。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慢慢到一个更加认识神的状态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接受一点，就是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审判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们拣选的主权也在神的手里，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但很多时候有可能呢，我们会理性上头脑上或者说道理上是知道的，也是愿意相信的，不是说不相信，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会觉得有些问题我们好像卡在那里，好像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里我就想到说可能我们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就是还是没有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神的这个蓝图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确实嘛，这个也是人的一个困境本身，很容易就站在就是我们自己当下的一个处境当下的一个困难里面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很难就说好像上帝的国未来的这个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就感觉上是什么呢，就我们自己我看这段话其实是 一方面是很感恩，一方面又有一点后怕，就是因为他说了很多次，就是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句话基本上是重复了很多次的。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哦，真的是上帝的拣选的这个主权完全在他的手里，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就像这里说的，没有以任何功德也好，或者说任何的跟神就是犟嘴的这个条件去要求他给我更多的怜悯，或者在哪些事情怜悯我，在哪些事情我不用你管。
对，
那当然就是说刚硬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哎，为什么是怜悯和刚硬放在一起呢？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曾经我们没想过，就是这个话就说就这么说了呗，就是是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为什么不是说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我也好像感觉应该是这样的是一个对仗哈，但实际上我觉得事实也是如此，事实也是这么一个对仗，只是说他更用这个刚硬这个词是可能我们会更直接的联系到我跟上帝之间是有一个相关联的关系的。就像很多时候呢，刘芳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也被人问过这个问题，因为这里也说到哈，就是说到了法老嘛，他的法老呢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我们知道就是法老的心刚硬啊，这么一个故事逻辑里面呢，就是好多次法老在神的面前的各种各样型的神迹面前都是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然后呢，这句话呢，尤其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哈，就说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在想说，哎呀，那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他为什么不能使法老的心柔软呢？
对。
其实事实上神应该从一个更大的一个逻辑状态来说，因为他是全能的，他当然能使法老的心柔软，他当然是可以这么做的，他当然是可以使用他的这个全能来扭转人的心。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说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是因为其实这也是在乎于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他自己的选择如何。如果他已经在就像法老一样，他已经明明在上帝的面前这么多次的看到了他施行的这种神迹奇事，和他不管是一边的拯救还是一边的审判，其实他都看到了，但是呢他仍然是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里面，因为其实摩西都不断的无数次告诉他这个神要让他做什么然后呢，并且就是如果说他能够愿意放手一些的话，那么他其实可以免受一些灾害。那但是就发现其实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到底说我一方面又知道我有这个自由意志有选择的这个责任在，但是呢真正我不管是被怜悯也好，这也不是靠我自己，就是神拣选我了，然后我能够真正听到神的声音，能够接受他的拯救，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失丧者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就是说成为那个得救者，不然的话这个得救者和失丧者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对，都是那个心刚硬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是那个心刚硬的人，也不只是法老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好像跟法老不一样哈，是两类人，但实际上我觉得根源上我们都是那个本身刚硬的人，只不过是因为神真的怜悯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他，然后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跟他建立和产生这样的一个关联。
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内容还是每一次看都会感觉每一次都好像重新要去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因为确实跟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这个逻辑不太一样，就是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可能会就是感觉我们的所有的自由还有自主全部都不在我们手上了，所以会有一种就是我们全权的把所有的东西好像是不是全被神去控制了，所以每一次要去再理这个逻辑的时候就需要再重新去梳理一遍。然后我觉得奥古斯丁这一段就比较重要的一句就是他讲的这个梳理得很清楚，这一段内容就说，这就是蒙他宽恕的人无理由以自己的功德自居，被定罪的人除自己的失德之外也并无可怨。那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说最开始是神叫亚当 犯罪，不是神教我们刚硬，是因为最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失德的状态了。那我们除了就是控诉我们犯罪之外，其实也不能再控诉别的东西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上帝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刚突然想到，这一段的结尾和我们上一章的结尾都有说让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我就会想到，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好像类似于埋怨神，就是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救，或者说为什么要这个好像说让我们不能够啊，神说一句话我们就完全就变成一个无罪的人，就好像我们有一点把神的全能性给以我们这个怎么说非常非常狭隘的非常狭小的头脑去定义神的一切的作为，然后感觉把神无限放低到人的这个水准，就是人能够想到最好去解决一个事情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子打一个响指就变好，感觉这样子是非常容易的，然后非常快速的。但是可能神的这个计划还有他的一个伟大性，包括神的属性，可能他就是要这样子超乎我们想象的去做成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奥古斯丁在后边反复强调的说，让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我就想到，如果说真的是神一下子就是好像打一个响指，然后我们完全就没有罪了，虽然说这样子的行为也能够证明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厉害的神，然后非常有能力的神，但是就会感觉直接这样子去做显得过于粗暴，然后好像过于的简单直接，那就好像少了很多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人是因为看见了神的作为，然后包括他看见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他反思，然后再进行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成长，那我觉得可能这样子的一个行程，这样子的一个进程，好像能够更加的显明神是伟大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部著作啊，或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它的做成是需要比较费功夫的，然后好像这个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东西，就感觉好像显得没有那么厉害了。所以我是感觉也许就是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作为当事人自己，然后也包括身边的见证人，可能别人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因为神的一个变化，才能够更加的彰显出神的伟大和神应当被夸口的地方。
其实我刚刚就是反复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些科幻题材的这个影视作品或者一些小说里边，其实我们知道现在 AI 也非常发达嘛，对吧？那然后就是说这些主题都会以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媒介，就是来证明说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创造一个有主体意识的存在，然后让它去改善和更新人类的生活的。那么通常呢，人们就会给到这些人工智能一些设定嘛，比如说你不能主动的伤害人类啊，你要听从这个指令啊，然后还有一些底层逻辑，这些底层逻辑就几乎是跟这个我们国家的宪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是依从于这个所谓的叫底层逻辑的。其中有一项可能就是说让人类持续的延续下去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科幻题材的作品里边都有类似的，就是给 AI 的一个指令，就是让人类可以延续下去。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题材里边往往发展到后期，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呢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什么呢，人类大清洗。为什么你要人类大清洗呢？后来人工智能的解释是因为人太多，或者说因为这个资源不够用，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综合计算之后发现消灭一大部分人类是让人类能够持续有效的繁衍下去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看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本身让人类可以持续的延续是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要求，但是当面对比如说 AI 要去执行这项命令的时候，这里边就带有比如说可能一部分的牺牲吧，我们就说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的这种感觉。但是作为人类呢又没有办法去接受了，就觉得啊，那你这个反抗我要把你压制下去，然后那个故事通常就是这个抵制这个科技，然后又重新寻找真善美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回到我们说奥古斯丁他反复强调这个上帝的主权，上帝要怜悯谁或者上帝要使谁刚硬这样的一个表述来看，我们确实很多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就像他引用罗马书九章这里说，哎呀你算什么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吗？就是我们因着有罪的缘故，所以我们仍然还是会从一个认为自己有思考有位格的角度来看待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就好像这样说可能不足以来形容人的罪，但是我们现在常常也提到有些人或者我们自己都很双标嘛，对不对？别人得罪我什么了啊，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甚至觉得说这个你这样子是不可饶恕的。但是我们得罪别人了，或者我们一不小心伤害别人了，我们巴不得别人立刻就原谅我们。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正因为我们有罪，而且还是那一点，就是我们对罪的理解和认识的核心并不只是聚焦在人的道德行为上，说你有哪些具体的看起来不好的事情，那真正对罪的核心的理解应该是人不认识神。而且这个人不认识神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应该是更具体的，它不是说人不承认有神的存在，他也不是人不相信神有能力啊，人认识神，事实上呢其实从圣经原文里边，尤其旧约里边，认识神的人或者说圣经称为义人的啊，这些原文事实上它表达的是人与神有合一的关系。它并不是一个意识头脑上啊，我知道有一个上帝。所以我常常说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证明有神论的一个信仰，我们不需要像人就是说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只是跟别人证明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位神。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其他的信仰好像也在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真正的核心应该是说，一个罪人他不可能靠着自己认识神，然后因着上帝的拣选，因着上帝的施恩，让人有机会能够认识神，让人有机会能够去接近神，而且是接近神，是跟神去建立关系，不是一种说把神当成符号挂在那儿，我只要头脑意识里边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位神的存在，然后等我有需要的时候这位神能够施施援手然后帮助我等等之类，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核心是我们从过去一种不认识神的状态，也就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以至于我们自以为的所谓的人权没有交在神权的手上，这样的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关系里边，我们原来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只等到我们认识了神，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好像举个例子，像约翰说的，我愿衰微愿主兴旺，就是信主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在践行一个我愿衰微愿主兴旺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才可能更靠近圣经里不断的强调的这个我们认识神。什么叫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不是人类跟上帝博弈之后的结果，不是说我们跟上帝斗争了之后发现啊，我输了啊，我还是甘心乐意的听你吧。 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博弈的资格。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或者说从奥古斯丁的角度要展开讨论上帝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个人还是这样的一个想象。包括前面刘芳也提到了说科学论证的方法，我最近也是跟弟兄们聊天聊的时候，我说哎，其实我们的信仰跟数学公式或者说跟这些物理公式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数学公式或者物理公式它通常是要假设一个公式的成立，假设一个结果的成立，然后我就不断的在推演这个过程，这个逻辑上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到了这个结果，或者是让这个公式成立的。那我们的信仰呢，是上帝的启示临到了我们，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践行，让这个启示呢，我们一开始只是可能某种意义上就是出于信心的宣告，说哎，我相信上帝的主权等等的，但是随着我的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经历，我就不断的印证，不断的看见上帝的作为，哎，仿佛他这个启示就更加的完备。这个完备不是说上帝一开始没讲清楚，这个完备是在我们的身上得以体现，可以能够活出这种真实的信心来。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这样的一段啊，就是九十九章这样一段，确实是值得我们反复反复的去思想。
是，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被冒犯，就是被痛苦冒犯被一个不符合我们自己预设的东西冒犯。不管是我成长的文化啊，或者说是我所想要去接近的群体啊，等等的东西。然后呢，其实是说到底，就是我们其实很难接受一个我们在这个受造之物这个位置上，然后其实就是会常常觉得，就是说凭什么哈？虽然说我们面上不是这么表达啊，很多时候其实根源上就是凭什么，就是还是一个拗着的一个状态哈。我觉得这个被冒犯，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比较能够真实的去看待和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就像刘芳可能就记得自己在信主了也已经一阵子之后，我还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受造之物对造物主的这个状态，就是比如说有人还比喻说，你难道你是个桌子，你还能对造桌子的木匠说你要多一只腿吗？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总觉得就是有一种被冒犯感，就是你会觉得啊，我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物件吗？或者说就是这么一个没有自己主权，没有自己决定权，没有自由的一个存在吗？我就是要这么压抑的生活吗？或者我就是要去交上我自己的各种愿望也好啊，舒适也好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吗？我就当我所谓的受苦忍耐等候的时候，我就要就是忍着吗？我就不能抱怨吗？等等。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容易在这个世界的状态里面，然后在这个罪身里面被冒犯的。就像一开始在读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就是然后或者说是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怎么回事呢？就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是没有理解在上帝的这个逻辑里，或者说在神的他的这个世界里，他的给我们的这个滤镜吧，或者说可能不是滤镜，我们是因为带着世界的这个滤镜带的时间太长了，其实反而可能看不到，就是说上帝那个创造主他创造那个世界原本应该是什么样，他的逻辑原本是什么样，其实我们对那个原本是陌生
的，
以至于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凭什么是我刚硬，凭什么是我被审判，然后呢明明是白白得来的恩典和怜悯，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啊，怎么才给这一点啊，我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下为什么你不多怜悯我一点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完全是一个相反的状态，就像如果我们慢慢在这个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的时候，真的是越来越发现每一句经文我们都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原来是这么不一样的。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夸口都指着主夸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就感觉信主很长时间以后呢，你就会容易有一些属灵的黑化， 或者说哎呀我们都是感谢主啊、嗯、或者说是哎呀我不配啊啊这些东西特别容易挂嘴上哈。但实际上呢就挂在嘴上的和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和怜悯是这么以人类的视角是不可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如果说我们永远以自己的这个视角来自居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救赎和怜悯是多么大，以及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不会对我们自己心的刚硬去有一些警醒。就像原本我可能自己就会常常会一些词义哈、嗯、就可能没有想太多呢，就会觉得哎呀人心刚硬，一开始字面意思是不是就是哎呀对人比较冷漠啊，或者说是啊是不是意思就是要对人多好一点啊，啊多怜悯一点啊，多行善一点啊，多看到别人的不容易啊、嗯、多一点同理心啊，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人心的刚硬并不是说这些只是某一种道德行为上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这里不断的去强调的，就是说本来就是让我们不是以某种功德自居。真正的刚硬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愿意认识神，不听他的话，然后反而很容易以我们自以为意的方式去自居。就比如说法利赛人也是很典型的，就是其实是很刚硬的人。虽然说他们可能在道德上做了很多的好事，或者说啊，可能他们也知道啊，我们也要做一些道德上表现的好啊，或者说某种条例上表现的好，但实际上他们的心却是没有转向神的。所以为什么就像我们旧约，像马拉基书哈、啊，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他预言这样的一位救主来到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他说是让人的心会改变。所以这个人的刚硬和不刚硬完全真的是由神的怜悯而来的。而且就是说若不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触及到神所要的那个认识他和不刚硬的。就像彼得哈，他自己在哪怕真的是亲身的跟在主的旁边啊，一路一路到最后，但是呢、嗯就他自己仍然是没有办法去全心的去跟随主的。在耶稣基督真的上十字架之前，他也是不认主的，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哈，看起来好像是伪光正的哈，就说是啊主啊我们要在这个山上为你筑一座棚哈，或者说是主啊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死呢但实际上好像我们自己的逻辑里面所以为的、嗯、所谓的好啊甚至我们所以为的什么柔软啊这种东西，其实在离开神、不认识神真正的旨意的情况下，反而是一种刚硬。就像彼得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说、啊我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能死呢啊，我是为了要就是敬拜你啊，我是才想把你筑一座棚在山上啊。但是你看为什么耶稣当时是非常严厉的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当时是非常的难理解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说明明这个彼得是在为主考虑，是吧？明明是在就是怀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敬重在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耶稣却是不断的在告诉门徒，就是其实你们没有理解神的心，你们不明白我到底要做什么，你们不明白上帝要成就什么，以至于其实这个心的刚硬不得不由主他自己亲自上十字架来解决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怜悯是极其之大的。所以就说当神他作为一个创造主，他所在天地存在之先，主耶稣就存在了。然后就像这个是哥罗西书所说的哈，然后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呢？他做的是让人跟神之间，包括世间万物跟神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一种修复，都得到了一种和解。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尤其是
没错，
我觉得很多时候哈，我们亚洲人在一个表面的和谐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功夫的所以呢有理
有理，
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礼教哈，就是这些往来等等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被一种面上的和谐，面上的一种顺从也好，看起来的柔和也好，所蒙蔽的。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常常活在一个，你看我都不怎么跟人起冲突呀，或者说，哎，你看我们这种，都是情商高啊，或者大家都要学这个情商课，什么等等的。但是实际上，却很容易，因为我们很会说话也好，或者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也好，而忽略了实际上我们本质上还是一个罪人，还是与神隔绝的，还是需要去被修复这个关系。而这个被修复也只能是我们被动接受的一个状态，只能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能被触及的。不管我做了多少件可以积功德的好事，看起来多么与人为善，多么不会发脾气，多么就是什么捐钱服务哈，其实实际上若是我们没有真的接受到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上帝为什么以这样的心意去创造去拯救，以及他未来国度的蓝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刚硬的状态，只不过是我们有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外壳。对，
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当然可能也有人做过类似这样的比喻，会不会就很像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人突然之间他开始跟医生争论自己的治疗方案，
是，
而且这是一个完全不懂得医学原理的人，他会跟医生说，哎，你不要开刀，或者你开刀应该怎么开，然后那个你处理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就是一种很吊诡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具体的一个表现。
是，
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又开始讲的一个，就是七宗罪里边的傲慢。我就感觉刚硬就好像跟这个傲慢好像是可以非常像的。然后这个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当你傲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占了其他的这个七宗罪里边的其中六个已经占了，所以就感觉也不知道这样子比喻恰不恰当，但是就感觉很像是一个人如果是刚硬的话，或者说七宗罪里边说他傲慢的话，他就看不到其他的他自己有问题的地方了。
当然其实圣经里边对律法的定义是你犯了一条就是等于犯了众条了。而且还有一点，因为今天这一章里边讲到说神使法老刚硬嘛，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现在我常常在思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边有很多记述型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什么时间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儿，它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其实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看一个电影，我们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是一群人，但很多时候这个电影演的是这一群人的一生，几十年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只是看到了所谓的就是现在的逻辑叫切片，就一个又一个的切片。那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说神使谁刚硬，或者说谁的心刚硬，也是神许可然后发生的，那这个刚硬是一时的还是永远的呢？比如说我们就看保罗他是一个过去用这个基督教的逻辑来说他就是一个刚硬的人，对吧？他不仅不认识神，他还去逼迫基督徒，那他就是一个刚硬的人。但是当他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光照了之后，他就不再是那个刚硬的人了。那我就在想哈，就是上帝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上帝的计划和主权呢，一方面他要让救恩这件事儿能够持续的推进，只等到耶稣的降生，到他被逼迫复活升天然后再来，只等到新天新地那一刻，就是神需要推动整个的时间轴不断的往前。那么这里面就有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里边他是一个刚硬的生命，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但不代表着说他不会被神 所拯救，它不会被神所改变和更新。我们今天看到圣经，当然我不是说为着圣经里边某一些我们看起来就不是好的见证的人去辩驳，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今天看到说神使谁刚硬的时候，就是确实我们是从主权的这个角度来表达这件事儿的。因为即便是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上，无论是巴比伦、亚述等等这些王，其实他们也有说，哎呀，你们的神是伟大的，他们也颂赞神。但是其实这个颂赞神，就是前面刘芳也提到了，不是说他颂赞神就证明他的心是柔软的，他颂赞神，他肯定神，但是他不相信神，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刚硬。只是我们的感受来说会觉得说，逼迫我的算是一种刚硬，他只要容让我，对吧，让我可以自由，可以尊重我的信仰或者什么啊，仿佛他就不刚硬。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清楚，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每个人他的刚硬或者是顺从，甚至是叫柔软，就是他的生命被神所更新和翻转，这是有神的时间的。所以人没有办法用一个时间看到的一种样子就说，哦，这个人是刚硬的，或者说这个福音临到他，哦，他就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有的时候也是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比如说尤其是给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哇，传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啊，他还是不信啊，就是好仿佛心里边就有一种那种灰心，就觉得啊，这个没救了，这个人没救了，就是他太刚硬了，就会有类似的表达。但我们谁也不知道啊，对吧，就是这个时间上来说，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某一天因为某样一件事情他就被神得着了呢，对吧。
嗯，对的，
对，其实我们都很难去替神做这个决定，或者说替任何人去预想他的过去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去决定。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就像我刚开头的时候说，一方面很感恩，一方面又让人觉得很警醒。但一部分就是就像刚才说，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刚硬的，所以其实可能随时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跟神连接，不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更多的去求神来拉住我们去愿意亲近他的话，就分分钟就刚硬的不行就是就是分分钟可能就自己就栽泥潭里去了。就甚至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哪怕我有这个意愿，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说一个长期的跟神建立关系，灵修祷告，或者说跟教会的家庭的这种一段时间的梳理，没有一个信仰当中比较稳定的一个根基和日常的实践的时候，哪怕有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说，哦，我很想去亲近神认识神，他也不是说立马当下就哎，突然一下你就飞升了就说哪怕你有时候就是这个是很实际的事情啊，我也不是说别人，就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哪怕我自己的心不想刚硬，哪怕我是期待就是说我能够更希望自己能够活出荣耀神的样式的，但是我因为这个老我啊，因为这个血气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我身上实在是压得太多了，那很可能我也是哎呀我真是苦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就是两个律在我里面这个缠斗挣扎，然后呢常常我们也会体验过这种失败是吧，然后软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就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又刚硬又软弱但是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的只有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呢，才能变得又柔软又刚强就是这个实在是听起来太困难了，或者说是听起来哎呀，到底要怎么达到为什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上帝要怜悯谁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其实这个话是说给我们每个人听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刚硬的，然后也都是得到神巨大怜悯的，就是说哪怕哈，就是说我自己也觉得像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日光本身也是神的怜悯了，每个人活在当下的时候本来就是神的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普世的一个怜悯和恩典了，然后更至于说我们如果作为基督徒的话，那又是得到神这个 特殊的怜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已然就是说上帝确实已经成就了他救赎的这个大恩，他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然后也为我们死在这十字架上，也升天，他坐在神的右边掌管着宇宙万物。但是确实我们所在的这条时间线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向着未来的永恒的这个国度去生活的。然后所以这个就变成中间确实有两个律啊，在我们中间去拉扯和纠缠。
对，
所以就像之前我就在想说，哎呀，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就是觉得当然啊，神的主权神的权柄就是他当然是怜悯谁就怜悯谁，是吧，啊，叫谁刚就叫谁刚。但现在你就会每一天这个矛盾的心情，又恐惧战惊，又觉得满心欢喜啊，充满感恩。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其实真的是稍不注意，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是在罪啊，这个世界和魔鬼的这个三国联军的这个目标当中，射程范围内啊。所以呢，仍然是有可能被这三国联军的洪流给冲走的。所以其实为什么就想到说啊，为什么像尤其像新约，比如说像腓立比书。他们说啊，我们要竭力奔跑，是吧？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多的这个竭力这个词，就是说明哦，原来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本身我们就是刚硬的，对吧？然后本身这个洪流呢也是大的，但是神确实怜悯了，他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去往前行进的这个方舟。那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是会随时看着这个水，我就可能手摸一下，怎么就栽进去了？然后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会很留恋这个曾经的其他的这些生活的方式啊，或者说是有些时候自己怎么说，看到别人的这个处境啊，然后也会三心二意啊。所以其实当我们真的是知道，就是说上帝在已经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上去，是就真的是在造就我们，让我们重新去符合他创造我们的这个心意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大的，是重的啊，我们自己是承受不了的。但是呢耶稣其实他自己为我们成就了之后，我们也只管坦然无惧的，但是同时也要竭尽全力的啊，去认识他，去走这条天路。
我反正突然想到了这个耶稣曾经说过的一个税吏和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在那个场景里边，耶稣说那个税吏的祷告是：“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想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早就已经学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早就知道应该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欢的，就是坦然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吧？但是我又想到了，因为今天这一章的内容里边。奥古斯丁引用了很多罗马书第九章的内容，然后第十章的内容很有意思，他在一开篇呢，保罗他就讲了说以色列人企图建造自己的义，因为不认识神的义，所以就企图建造自己的义。我就在想，当我们用这种所谓的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去阐释，或者说去证明自己是一个体贴神心意或者明白神心意的人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企图建造自己的义呢？就是仿佛我只要表达了我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我就如何如何。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些的体会，或者是自身的体会也好，或者身边的弟兄姐妹表达的也好，就是那种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一边犯罪，然后一边我又在追求，我明明知道有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又反复的在做。当然我们可以拿保罗另外一处的经文说我们的里面有两个律，对吧，在征战，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都是刚硬的，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变成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的心不再刚硬，就是求你使我不再听见你的话却不去行，求你使我知道你的心意就照你的话去行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心的刚硬来祷告呢？ 对神旨意的这种顺服，我反思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少，尤其是我承认在有一些问题上，比如说我软弱了，然后呢我明知道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会用一些近乎于说是一种宗教情感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软弱的时候我要赞美啊，我要祷告，我要读经啊，就是用某一个具体的行为来帮助我暂时的摆脱我现在这个处境。当然我还是会认罪，还是会祷告，但是好像很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在日常的状态下，常常的把自己这个刚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呢，求你软化这颗刚硬的心，好像真的很少这样祷告。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确实，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特尤其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呢，也很容易就是忽略掉，就是说哦，原来这个部分仍然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对，我们可能会觉得也已经做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呀，有一些宗教情感，有一些方式或者方法啊，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是一个很核心很根源，就是甚至我们就说常常你说你能不能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心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最近我觉得这也是给刘芳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呢我最近也会常常觉得一个比较一个是表现上的事情哈，就是会觉得哎呀好像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分散注意力也好啊，或者每时每刻你都会想着不同类型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难安静下来。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状态虽然说可能面上不叫说是一个心刚硬的状态，因为好像心刚硬好的常常是应该是有一个对象的，就是说对，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呢，我自己也在想说哦，可能有时候我就忙着这个过程，就下一件事然后这个状态就过去了，其实我自己就没有静下来真的去为自己能够静下来能够去为自己的心祷告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容易陷入到某一种就像刚才你说宗教情感我去参加了这个团契我去参加了那个敬拜，然后我看了一条讲道的视频，然后我听了一个道，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些东西的输入当然是好的，就是我觉得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但是也有可能在这种忙活的一个状态下面，我们缺乏了那个真正的静静的坐下来去再来到上帝的面前去为我们的心祷告，去直面我们现在新的光景的一个状态。对，这句话完全是对我自己说的啊，
是我理解。
有些时候你是需要，反而你发现你是需要非常刻意非常使劲儿的去安静下来，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哈，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甚至不需要很努力的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了，其实我们反而需要努力一点去把自己摁住摁住，然后你的脑子你的眼睛你的思绪，哇，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挺难的。你哪怕坐在那儿，你哪怕有些时候可能你觉得啊，我现在当下要祷告，尤其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当下要祷告啊，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脑子里面突然就被闯入了很多不同的哎呀，这还有件事儿，那还有个人，怎么怎么可以做这样，可能这件事情不是说坏的事情，不是说啊就是属实的事，不是这样的，甚至有些时候你也是想到说哎呀，我不如给这个回一个信息，哎，那个姐妹有个什么需要，哪一天的团契我要准备什么什么，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就是说那样真正的把这些东西都先放下，静静的坐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听神的话，有这样的安静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是挺需要努力去花力气的。所以呢刚才我觉得也是对刘芳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是否会为自己的心祷告，还是我们常常太在意于为某一些具体的事情某些进展来祷告。对，
好吧，那这一期其实咱们也聊了，展开了很多的内容，也盼望就是这样的一些探讨和分享能够给到我们弟兄姐妹一些包括我们自己吧，也是有一些提醒和勉励。因为我们实在要知道，就是这个所谓的成圣之路是不容易的，所以呢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从头脑意识上好像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救恩，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真实的用自己生命来回应神的爱，来响应神的这份呼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最后想请刘芳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一点点你所要展现给我们的你的这个宏伟的蓝图。主啊，你自己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理解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软弱和痛苦，你也能够怜悯我们自己本是刚硬的罪人，但主啊，你这样的主权却为我们去付上代价，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恐惧战兢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我们。若是真的是能诚心的求你怜悯，主啊，这也是我们在信仰上慢慢成长的一个方向。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愿意来亲近你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本就是有各种各样刚硬、各种各样背离你的地方。主啊，但是你是那个接受我们、接纳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位神，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在世的日子，在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阶段，仍然可以信你的道，仍然知道你的慈圣爱所不离开我们，以至于我们相信你的公义、你的旨意都必成就。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起团契的时间，也求主你让我们各自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应用我们今天所讨论所学习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